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复活节平安。
弟兄姐妹，复活节平安。
首先，我想请你对你旁边的人说，他复活了。
我哋向旁边人讲话，主复活了。
这句话很简单。
这个话听来好简单。
大家知道吗？这是最初基督徒传福音的方式，就是他复活了。
最初基督徒传福音的方式就是说他复活了，他复活了。
今天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复活节。
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主日。
如果我们说这是最重要的节日，一点都不过分。
如果我们说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主日，是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没有我们的复活。
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就没有我们的复活。
那我们所信的一切就都是枉然，
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的，
我们基督教也就土崩瓦解，
我们基督教也都土崩瓦解了。
那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为了纪念耶稣的复活，
我们今天要分享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我们要今天分享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位复活的好牧羊人找到了自己迷失的羊。
我们看到我们复活的好牧人找到他迷失的羊。
那这不仅是一只迷失的羊，
这个不仅是一个迷失的羊，
还是一只曾经公开悖逆否认自己主人的羊，
是曾经公开叛逆否认他认识主的羊，
这只曾经诅咒启示发誓要跟随主人的羊，
这个曾经启示发誓要跟随主的羊。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归宿在哪里了，
现在我们看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要归宿在哪里。
那好牧人找到了他，
这个好牧人找到他了，
不仅找到了，而且重新建立了他，
不但找到他，也都重新建立他。
我们现在知道这只羊就是彼得，
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说的羊就是这个门徒彼得。
彼得不仅在基督里找到了生命，
彼得不但在基督里面找到自己的生命，
他也将成为基督手下的牧羊人，
也都成为基督手下的牧羊人，
他替复活的主牧羊群羊，
他要替复活的主牧羊君王，牧羊群群羊。
在二十一章一到二十五节中呢，是约翰记录主耶稣复活后向他门徒显现时候对彼得说的一段话。
呢度经文系纪念到耶稣复活之后向佢门徒所讲嘅一段嘅话。
那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呢一章叫我哋睇到啲咩咧？
复活的主向跌倒的门徒显现。
复活嘅主向跌倒嘅门徒显现。
为要复兴他们的灵命与神同工，
为要复兴他们的灵命以致他们能够同神同工。
这个是我今天的主题，
今天是我讲的主题。
我将要分三个方面来分享，
我们用三个方面来分享。
首先第一方面是复活主向跌倒的门徒显现。
第一，复活的主向跌倒的门徒显现。
这个在经文一节到十四节，
这里是经文一到十四节那里讲的。
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哈，这个不长，从第一节到十四节啊。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门徒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鱼虽然多，网却没有破，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好，我们就念到这儿哈。那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
耶稣基督的复活历史上真的发生的事。
那四本福音书中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
圣经的四福音不同的角度来到展示耶稣的复活。
那主耶稣基督复活前的四十多天里面，他曾经多次向 门徒显现。
耶稣基督复活四十多日 之内多次与门徒显现。
他在升天以前多次向门徒显现。
在他升天之前多次向门徒显现。
那为什么耶稣复活后只向门徒显现？
为什么耶稣复活后只是向门徒显现呢？
按照我们常人的想法，那耶稣复活以后怎么应该向钉死他的那些人显现？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应该向钉死他的人显现呢？
比如那些犹太的领袖啊，
譬如当时犹太的领袖啊，
还有罗马的巡抚比拉多，
或者罗马的巡抚比拉多，
希律王，
希律王，
还有那些法利赛，
仲有嗰啲法利赛人呢、啊？
他向他们显现会吓死他们。
佢应该向嗰啲害佢嗰啲人显现吓死佢哋啊！
但主耶稣没有这么做。
但耶稣基督并冇咁样做。
他只向跟随他的门徒显现。
佢只系向跟随佢嘅门徒显现。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他有使命交给他们。
因为耶稣有使命交俾呢一班人。
因为耶稣心里惦记的只是属于他的羊。
耶稣基督心里边记住嘅只系佢属于佢嘅羊。
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没有福分见他的面光。
唔跟随耶稣嘅人冇福分见耶稣嘅面。
也听不到耶稣的教导。
亦都听唔到耶稣嘅教导。
他们只有等待耶稣的审判。
佢哋只有等待耶稣嘅审判。
主耶稣复活以后有三次向门徒显现，跟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有关的。
耶稣基督有三次不同的时间向他门徒显现。
那一次呢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向门徒显现。
一次是约翰福音
二十章二十一节
、
他显现的时候说愿你们平安。
那次耶稣显现的时候，他向门徒说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他说父怎样差遣我们，我照样差遣你们。
那说了这话，他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完这句话，耶稣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说你们受圣灵。
这是约翰写的是微缩版的五旬节。
这个约翰描写的是简缩版的五旬节。
那因着受了圣灵，所以他们可以参与基督的事工。
因为他们接受了圣灵，所以他们可以参与基督的事工，
就是拯救和审判。
就是拯救和审判。
那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到赦免。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你们留下谁人的罪，谁人的罪就留下。
那另一次呢，耶稣复活后向他们显现是为了多马。
另外一次耶稣向门徒显现是为了他的门徒多马。
为了使多马能够信他。
为了要他门徒多马能够相信他。
因为多马多疑。
因为多马很多的怀疑。
他非要摸到主耶稣的伤口才信。
他说我一定要摸到耶稣的伤口我才信耶稣复活。
那在那个故事里面我们听到了多马伟大的信仰 宣告。
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多马的伟大的宣告。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那现在我们每一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要求他像多马一样。
今天我们所信的耶稣的门徒，我们都要求好像多马一样，
就是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心里要相信，口里要承认主耶稣是他的主。
任何没有见过基督的人，只要真心宣告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我们所有没见过耶稣真人的基督徒，只要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
神的儿子，是主的人，
他是神的儿子。
那这样的人呢，他就愿意跟随基督做主门徒。
他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做主门徒的。
这样的人就是罪得赦免的人。
这班人就会是他们的罪就会得到赦免。
那接下来主耶稣复活以后再向门徒显现呢，就是我们刚刚念过的。
再一次耶稣向他门徒显现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
那是那些一夜 劳作徒劳，但是呢却满载而归的打鱼的经历。
一夜佢啲门徒一夜劳碌，觉系空手而归嘅打鱼嘅经历。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背景。
今日系我哋讲经文嘅背景。
约翰呢告诉我们这一次门徒从一无所获到网到153条鱼。
呢度讲到门徒一无所获，知道佢能够成个网都满咗153条鱼。
这个神迹也是网都快破了。
这个神迹网都要裂开了。
那耶稣对门徒们显示什么呢？
耶稣要同佢门徒显示啲乜呢？
基督徒的任务就是要加入基督的事工。
基督徒的任务就要加入基督的事工。
他们的事工不会白费。
他们所做的事工不会白费。
虽然他们中间呢会有沮丧失望。
虽然侍奉当中有沮丧和失望。
但是末了必有巨大的收获。
但末了必有巨大的收获。
我请大家注意有几个细节。
我们看一看有几个细节。
约翰描绘门徒们打了整夜的鱼，天快亮了。
使徒约翰形容他们打了一晚的鱼就来天光了。
耶稣在炭火上是烤早饭吃，
但是耶稣已经在炭火上面烧紧早餐给他们吃。
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鸡叫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鸡叫的时候，
也就是彼得曾经否认主的时候。
就是彼得曾经否认主的时候。
那这里面也是彼得第一个跳到岸上。
这个也都是描述到彼得是第一个跳到岸上。
他看到那个人在炭火上烤鱼，鱼和饼。
他是看到有人在炭火上面烧着鱼和饼。
炭火这个词在整本新约里面另一地方也出现过。
这个炭火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另一个地方都有出现的。
在什么地方？就是那天晚上彼得在院子里在炭火旁发生的事。
就是那一晚耶稣被害的那一晚，彼得在院一个院子里面烧紧嘅炭火。
他在炭火旁三次否认主。
佢喺炭火前面三次否认主。
那第一次是有人问他，哎，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回答，我不是。
第一次有人问彼得，你唔系耶稣嘅门徒咩？彼得答，我唔系。
那第二次也在炭火旁，有人问他，你不是和他一伙的吗？彼得回答，我不是。
第二次就喺炭火旁边，亦都有人问你唔系同耶稣一班人嘅咩？彼得话唔系。
第三次还是一样，第三次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
第三次就说你真的跟我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
彼得回答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那个人。
彼得回答说，我不认识你所说的那个人。
所有约翰写下的这些暗示，像炭火比如暗示彼得是在炭火旁边否认主。
所有记载都是说彼得在炭火旁边否认主。
天快亮了，那是鸡叫的时候。
天快亮即是代表鸡叫的时候。
那个是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过的话。
这个是彼得想起耶稣跟他说的话。
耶稣说他什么呢？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
耶稣曾经向彼得说，在鸡叫以前你三次不认我。
那这些都告诉我们彼得失败的过去。
这些都告诉我们彼得的失败的过去。
那彼得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彼得现在的情况怎么
样呢？约翰记载哈，我们已经看到了西门彼得对门徒们说什么呢？我打鱼去。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西门彼得向他的 门徒的朋友说，我们不如打鱼去。
那些门徒也跟他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其他的门徒都说，我和你们同去。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门徒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
你们记得这些门徒是耶稣自己亲自呼召的。
他也跟随主三年了。
他也都跟随了主三年了。
他亲眼看过主的登山变相。
他亲眼看到主的登山变相。
他也亲口承认主耶稣是基督。
彼得也曾经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基督。
他也亲耳听到耶稣说，我要受苦受死。
他也都亲耳听到耶稣说，我要受苦受死。
我三天后会复活。
三日之后耶稣会复活。
现在彼得怎么样？他全忘了。
现在彼得是已经全部不记得了。
因为他也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被埋葬。
因为他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也都埋葬了。
那五饼二鱼当时的兴奋的场面，
当时五饼二鱼神迹兴奋的场面。
当时他曾经经历平静风浪的那惊心动魄。
他也都经历过平静风浪的惊心动魄的神迹。
那拉撒路包着裹尸布从坟墓里跳出来的那份惊喜，
他都记得，也都见过拉撒路在坟墓包住裹尸布复活的经历。
这些辉煌的过去经历都已经过去了，
这些辉煌的经历都过去了，
因为耶稣死了，
因为他觉得耶稣死了，
一切又回到三年前了，
一切的事要回到三年前了。
那我只是个打鱼的渔夫，
彼得说我只是一个打鱼的渔夫，
我除了打鱼还能做什么呢？
我除了打鱼我能够做什么呢？
所以彼得带着一群人扛起渔网开上渔船就走了。
所以彼得就带着其他的门徒开着渔船就去打渔船，
到加利利海打鱼去了，
去加利利海打鱼。
很明显我们看到彼得是跌倒了，
很明显我们看到彼得是跌倒了，
并且他灰心丧气，
并且他灰心丧志，
一蹶不振，
一举不振。
那主耶稣是了解他的门徒的，
主耶稣是了解他的门徒的，
他也了解我们每个人，
他也都今天了解你和我，
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弱点，
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弱点，
他要我们在软弱中刚强起来，
耶稣要我们在软弱中刚强起来。
那这段经文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饼和鱼，
这段经文有一个细节就是提到饼和鱼。
当耶稣开始问他的门徒说你们有吃的没有，
当开始耶稣刚刚问说你们有没有吃的呢，
那个时候门徒们没有认出主耶稣，
那个时候门徒没有认出这个是主耶稣。
很显然复活以后的耶稣他跟原来样子好像有所不一样，
很明显就是耶稣复活的样子和他之前的样子是有点不一样。
当耶稣指导他们下网以后呢，许多鱼被打上来，
当耶稣叫他们去那边下网然后捉了很多鱼的之后呢，
那这个神迹出现以后，
在这个神迹之后，
耶稣所爱的门徒，那里面说其实就是约翰，
这里讲到耶稣所爱的门徒其实就是约翰，
约翰他认出了岸上那个人是主耶稣基督，
约翰突然间就认出岸上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他告诉那门徒，
所以他就 说给其他门徒听。
彼得听说以后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赶快到耶稣那里去，
彼得一听到赶快去耶稣那里，
他看着自己还光着膀子，所以赶紧穿上衣服跳到水里，
他看到自己是没有穿衣服的，所以立刻穿回衣服去到耶稣那里。
当门徒看见岸上已经有丰盛的早餐在那里，
当门徒看到岸上耶稣已经预备了丰盛的早餐，
就是饼和鱼，
就是饼和鱼，
我想他们一定会想起他们不久前经过的五饼二鱼的神迹，
我想他们应该想起他们不久之前经历过的五饼二鱼的神迹，
他们心里知道那个人就是主，
他们心里面知道那个人就是主。
门徒们一定是又惊喜又羞愧，在主面前
门徒们一定是很惊喜又羞愧，在神的 主面前。
惊喜的是他们的主复活了，
惊喜的是他的主复活了，
就活生生在他们面前了，
活生生在他们面前。
羞愧的是他们都跌倒了，
羞愧的他们都跌倒了，
他们不配做主的门徒，
他们不配做主的门徒。
主耶稣复活以后向跌倒的门徒们显现，
主耶稣复活之后向跌倒的门徒显现，
这是他最先做的事，
这个是耶稣先做的事，
他继续做门徒培训，
他继续去做门徒的培训，
他要重新建立他们，
他要重新的建立他们。
当然他第一个要找谈话的是彼得，
他第一个要找他讲话的就是彼得。
那彼得是怎么被重新建立的呢？
彼得是怎样被重新建立的呢？
那这是我要分享第二点，
这个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
主耶稣复兴门徒的灵命，
主耶稣复兴门徒的灵命。
这个是经文的十五节到十七节，
经文的十五到十七节。
就像彼得跌倒前被人问过三次一样，
就好像彼得跌倒之前被人问他三次认不认识主一样，
现在主耶稣基督也向彼得问三次，
现在这里耶稣也都向彼得问三次。
他怎么问呢？
耶稣怎么问彼得呢？
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那第三次又再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第三次也都再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那彼得呢？现在也是三次要回答了，
彼得也都三次要回答，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的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第三次话，主啊，你系无所不知嘅，你知道我爱你。
主耶稣每一次提出的问题，都再一次把彼得曾经做过的可怕的事暴露出来了。
每一次耶稣问呢个问题，都系将提醒彼得佢所做嘅唔好嘅事暴露出嚟。
他也一次又一次给彼得机会，
一次又一次俾彼得有机会，
让彼得说出来那天晚上在炭火旁他想说但是不敢说的话。
要彼得讲出当时在炭火旁边他想讲的亦都冇讲的话。
主耶稣每一次提问都是在对彼得发出邀请，
每一次耶稣的提问都是向彼得发出邀请，
就为了把这个迷失的羊找回来，
就是为目的是要将这个迷失的羊找回来，
让他可以重新侍奉主，
让他能够重新的侍奉主。
很有意思的是耶稣基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
就是说耶稣说你问我，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我想大家听过这件，对于关于这件事讲到可能不止一次。
我想大家听到这段经文讲到是不止一次了。
那有人说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中间这些是指什么呢？指这些鱼。
有人说耶稣问你爱我这些，这个这些是指他捉到的鱼。
说你爱我比这些鱼更深吗？
就是说他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鱼更深吗？
那还有人解释呢，说这些是指那些打鱼的船和网。
有人说这个这些是指打是个船和个网。
那也有人说指这个指那个有好多的解释，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看，
从上下文看，
还有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从约翰福音里我们可以知道，
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可以知道，
彼得他不仅仅是说主啊我要为你而活为你而战。
彼得不单止说主啊我要为你而活为你而战，
我不会否认你，
我不会否认你。
彼得当时曾经说是什么呢？即使众人就是那些门徒都跌倒了，每个人都否认你，但我不会。
彼得曾经说如果所有人都否认你，我是不会否认你的，
我愿意为你舍命的。
彼得曾经说过我愿意为主舍命的。
那现在这些门徒都聚集在这里了，
现在这些门徒都在一起，
那主耶稣是在问彼得，你爱我胜过这些人吗？
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胜过这些人爱我吗？
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比他们都更勇敢吗？
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比他们其他人更勇敢吗？
这个时候彼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没有正面回答耶稣，他只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的自信心被挫伤了，
这个我们看到彼得的自信心被创伤了。
那后来他会发现呢，他自己里面确实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来的好东西。
后来彼得知道自己入边系冇一啲好处，全系可以攞出嚟俾神。
只有主耶稣的恩典才能够保守他。
只有唯有耶稣嘅恩典先能够保守佢。
彼得在整本福音书里面，常常他会显出超过他实际能力的勇气。
彼得喺四福音里边成日讲嘢咧，都系超出佢自己能够
用我们现在
有嘅勇气。
我们现在话说，就是彼得喜欢吹牛说大话。
我哋而家用俗语讲就系彼得好中意吹牛讲大话。
那些大话都是出于血气的。
嗰啲话都系出于血气嘅。
现在主耶稣在亲自吸引他呼召他。
今次耶稣亲自嘅呼召佢。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超过其他人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系超过其他人嘅爱吗？
我想可能你们中间也有人听说过耶稣。在这提问里边说的爱这个字怎么样不同，
可能也都有人跟你分享过这里讲的爱是有不同的层次的。
那比如说阿加佩和菲利奥不一样，
譬如不同层次的爱，阿加佩的爱和菲利奥的爱。
那我们常听人说阿加佩是指神的爱，
我们讲到阿加佩的爱是指到从神来的爱。
那菲利奥是指弟兄的爱，
菲利奥是讲到弟兄中间的爱。
那耶稣问说你有神的爱吗？有阿加佩的爱爱我吗？
耶稣这里问彼得说你有没有神的阿加佩的爱我呢？
彼得回答说是的，我的爱是菲利奥的爱，我爱你。
彼得回答的只是菲利奥的 弟兄中间嘅爱。
所以好多啊讲道都说彼得只有弟兄的爱爱基督。
好多解经嘅话，彼得只系用弟兄嘅爱去爱基督。
啊，他没有神的爱，等等等等。
佢并冇用神嘅爱。
但是呢，在这里哈，那约翰对这些文字啊游戏显然没有兴趣。
约翰睇到呢个记载嘅时候，好似冇咩兴趣再深入讲
呢个爱。事实上呢，约翰在这本福音书里面，他一直在互换使用，不同的爱字。
其实约翰喺呢度系用唔同嘅爱嚟到去，
就是同样的意思。记载。约翰有时候用阿加佩，有时候是用腓力。
约翰亦都系有时用阿加佩嘅爱，有时用兄弟中间嘅爱。
它含义一样的，
但系佢用嘅含义系一样。
比如在3:35，他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用的爱字是阿加佩，神的爱。
好似约翰福音3，佢话父爱子，将佢一切都交与子，呢、这个爱系神嘅爱。
那 这里面我们没有问题哈，我们容易理解。
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容易理解。
那可是到了5:20，他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给他看。
第5约翰福音，他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给他看。
那在那里面他就用腓力啊，兄弟的
爱。那里的爱就是第5那里讲到的是兄弟中间的爱。
这也就是说约翰他用这两个爱字，他是可以互换使用的。
就係話約翰福音入邊咧，約翰係互相去使用呢個唔同嘅愛。
那在其他的福音書裡面，提到父愛門徒們的時候，也是這兩個愛字都用過。
其他福音書亦都係有都經常用呢兩個愛字。
所以約翰他在這裡顯然他沒有把精力放在這愛字上。
顯然約翰喺呢個記載呢段事件嘅時候係冇注重用嘅愛字。
他在強調基督是三次提問。
他只是强调耶稣三次问彼得，
然后逼着彼得三次回答，
逼彼得三次去回答耶稣。
那通过这一次一次的问答，那彼得变得忧愁起来了。
通过一次一次的耶稣问彼得，彼得开始忧愁。
我们可以理解啊，这个满腔热情愿意啊，比其他人更爱主的彼得。
我们看到这个想比其他人更爱主的彼得，
他现在在众人面前回答问题的时候，心中是什么滋味？
他现在在众人面前回答耶稣的问题，心里面有什么滋味呢？
那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话，他就告诉我们，鸡叫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彼得的心里是忧愁的，都哭了。
在马可福音那里记载，彼得听到鸡叫的时候，他忧愁到已经哭了。
当彼得认识到他否认主有多可恶的时候，他就忧愁了。
当他想到自己的罪是多重的时候，他就忧愁了。
那主耶稣基督不厌其烦的三次问了彼得同样的问题。
耶稣基督不厌其烦三次问同样的问题。
他是在提醒彼得，你曾经三次不厌其烦的否认我。
他是提醒彼得，你三次不厌其烦的否认我。
但基督他不是无缘无故的让彼得陷入忧愁。
基督不会无缘无故叫他陷入忧愁的。
让他陷入忧愁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要把彼得带回来，带到喜乐里。
耶稣基督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将彼得带回来喜乐里面，
他好重新建立彼得，
能够重新去建立彼得，
让彼得能够加入他的事工，
让彼得能够加入他的事工。
所以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叫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牧养我的羊，
你去牧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
你去喂养我的羊。
耶稣一直在说这个，
耶稣讲了三次。
那说到这个羊呢，你也可能听说过，哎呀，主耶稣第一次说的是小羊，
耶稣第一次讲的是小羊，
那是不是指教会中刚刚信主的人？
是不是指教会刚刚信主的人呢？
第二次说是说羊，是指比较成熟的基督徒。
第二次讲羊，是不是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呢？
那第三次说羊，是不是就是老羊？
第三次的羊是不是就是老羊？
说教会里那些老油条的基督徒，
是不是教会老油条的基督徒呢？
其实不是的，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解释。
这里的羊没有老中青的分别，
这个羊没有老中青的分别。
这里的羊很重要的说，我的羊，
最重要的是耶稣说我的羊，
也就是神蒙神真正拣选属于主的，
是蒙神拣选属于主的羊，
是真正重生得救的羊，
是真正重生得救的羊。
那主耶稣命令彼得去牧养真正神的子民，
耶稣基督叫彼得去牧养他的子民，
而不是跟神无关的人，
乃唔係牧養同神冇關嘅人。
那彼得的憂愁是暫時的。
彼得嘅憂愁乃係暫時嘅。
彼得生命裡的喜樂即將臨到。
彼得生命嘅喜樂馬上就嚟到啦。
那當彼得說主啊，你知道萬事。
當彼得話主啊，你無所不知。
你知道，儘管我失敗、軟弱、跌倒，那天晚上多可怕，否認你。
儘管我失敗、軟弱、跌倒，否認你。
但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爱你。
但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爱你。
彼得是把他自己的信心放在全能神的手里。
彼得将他的信放在全能神的手里面。
虽然他的生命被邪恶的罪行给涂炭了。
虽然他的生命被罪恶的罪行涂炭。
甚至看上去他犯了离经叛道的大罪，悖逆的罪。
看下去彼得犯了悖逆的罪。
但是彼得确实有把握相信基督知道他。
但彼得卻有把握相信基督知道他，
基督爱他，
基督亦都爱他。
那对我们这些我们自己时常心里因为罪而忧愁的人来说，这个是太大的安慰了。
对我们今天很多人成日为了自己的罪忧愁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大的安慰了。
主耶稣借着提醒彼得的罪，
耶稣藉着提醒彼得的罪
来提醒他要悔改信靠主，
提醒彼得要悔改信靠主。
我们每个人都有跌倒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跌倒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彼得那样真心悔改，
如果我们好像彼得一样真心悔改，
我们的生命也一定像彼得那样被重新建造。
我们的生命也都可以好像彼得一样重新建造。
神需要我们每个人有一颗像彼得那样真诚的忧伤痛悔的心。
神要我们好像彼得一样有忧伤痛悔的心。
就像诗篇51篇说的，神所要的祭是什么呢？是忧伤痛忧伤的灵。
好像诗篇那里说，神所喜悦的就是忧伤痛悔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神不轻看忧伤悔改的心。
怎么忧伤痛悔呢？
怎么叫忧伤痛悔呢？
那就是要向神忏悔，向人认罪。
就是向神忏悔，向人认罪。
比如，如果你暗地里做了不好的事，
如果你暗地里做了不好的事，
首先你要来到神面前向神忏悔。
首先你要向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忏悔。
其次，来到你弟兄面前向他认罪。
第二，跟着你向弟兄面前向他认罪。
这是圣经的原则。
这个是圣经悔改的原则。
主耶稣他复兴彼得灵命以后，紧接着是向他颁布使命。
神复兴彼得的灵命，跟住咧就要向佢颁布佢嘅使命。
那这个是要我要讲到最后一点。
呢度我哋要讲嘅最后一点。
主耶稣要门徒与神同工。
主耶稣要佢嘅门徒同佢同工。
经文是在18节到25节。
18到25节。
那复活的主，他喜悦真心信靠他的门徒。
复活嘅主喜悦佢真心信靠佢嘅门徒。
他有使命要交给他们。
因为他有使命要交给他，
因为他要让他们与神同工，
因为他要与他的门徒同他同工。
我们看哈，这个经文里边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这里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
耶稣说这句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
荣耀神，
去荣耀神。
那说了这话，他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说完这句话之后，耶稣向彼得说你跟从我。
那这句话呢，也使我们想起基督他在12章说过的话。
我们都记起耶稣基督在12章也都曾经讲过，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我实在告诉你，一粒麦子不死在地上仍旧是一粒，
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
父啊，愿你荣耀你子名。
我若被从地上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说，我若是被地里面举起身，使万人认识我。
那耶稣这话，他是原是指着自己将怎样死说的。
呢章圣经里边形容耶稣系指佢以后点样死嚟到去讲嘅。
约翰他用同样的话来描述彼得将来怎么死。
约翰亦都用同样嘅话描述彼得将来要点样死。
初代教会那些教父们，他们的记录是怎么说的呢？
初期教会嘅教父佢哋点样记录呢？
后来彼得果然是在罗马皇帝尼禄手下被倒钉十字架钉死的。
后来彼得系喺被罗马嘅王被倒钉十字架死嘅。
那基督牧养羊，彼得也要牧养羊。
耶稣基督牧养羊，彼得亦都要牧养羊。
那基督为羊舍命，有一天彼得也要一样。
基督为羊舍命，有一日彼得都系一样。
当基督说你跟从我吧，就是指要跟从基督的死。
当耶稣基督同彼得讲你要跟从我，就系要跟从佢去死。
那现在彼得知道了，跟从基督是意味着死。
而家彼得明白跟随耶稣就系意味着要去死。
知道这是曾经把他吓得不敢跟从主的死。
曾经佢亦都被吓到，佢唔想跟从主。
那这个死在他年老的时候要临到他。
这个死在年老的时候会临到彼得。
但是他更知道基督是爱他。
彼得更知道基督是爱他。
他愿意跟从基督。
他愿意跟从基督。
那是什么让彼得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从怕死到不怕死？
什么令到彼得由怕死去到不怕死呢？
因为基督的生命已经在彼得心里。
因为基督的生命在彼得的心里面。
因为神把住在基督住在基督里让那个基督死里复活的那同样的那个灵是赐给彼得。
神将他在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赐给彼得。
神也把这个灵同样赐给了所有跟从他的人。
这个灵也都赐给所有跟从神的人。
也就是包括你我。
就是包括你和我。
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是跟别人是所有人都一样，是跟别人做决志祷告的。
我们每一次信主的时候都是有人跟你做决志祷告。
我们做决志祷告的时候被告知说从此以后我们的罪被赦免。
我们决志祷告的时候有人跟我们 说你的罪从此都被得到赦免。
我们的问题会消失了。
我们的问题罪的问题会消失。
我们从此会有平安喜乐。
我们会有平安喜乐。
神他出于怜悯确实常常非常的恩待我们。
神出于怜悯实在好恩待我哋，
把我们带到他的家，
将我带到佢嘅父嘅家里，
看顾我们，
看顾我哋，
赐我们平安喜乐，
赐俾我哋平安喜乐。
甚至很多刚刚信主人常常会有特别能体会到神的恩典。
啱啱信主嘅人好多时候都会特别体会到神嘅恩典。
你会经到很多的神迹，
你会经历好多嘅神迹。
但是呢，有一天一定会有那么一天试炼会临到你。
但有一日试炼会临到你。
那个时候你才会认识到，哎呀，我这个老我老罪人还在我里面。
嗰阵时你先会睇到啊，嗰个老我仍然喺我里面。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咁发生嘅时候，咁点办呢？
其实胜过罪的力量不是别的。
其实胜过罪嘅力量唔系其他嘢。
就是今天我们在经文里分享。
就是今天我们经文里面所听到的，
那加入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死亡，基督的复活，
加入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死亡和基督的复活，
真正和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
真正的在灵里面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
那我们必须要做好多事情，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像彼得一样，
除非我们好像彼得一样这么能够认知，
认识到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好的东西，
认知自己里面没什么的好处，
我们能服侍神的能力来自耶稣基督，
我们服侍神的能力是从耶稣来的。
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神的生命活出来。
只有我们认识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生命。
因为这个时候活在我们里面就不再是我们，
因为这样的话活在我们里面的就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所以我们加入基督复活的生命，
我们加入基督复活的生命，
跟主同工，
同主一起同工，
才是我们对复活节最好的纪念，
是庆祝复活节的最好的纪念。
那复活的主向他跌倒的门徒显现，
复活的主向他跌倒的门徒显现，
那目的就是为了复兴他们的灵命与神同工，
目的是复兴他们的灵命与神同工。
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主耶稣也问我们同样的问题，像问彼得一样。
今天在复活节的早上，耶稣也都问我们同样的问题，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那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什么呢？
他可能是我的配偶，
可能是我的配偶，
我的孩子，
可能是我的小孩，
我的父母，
或者我们的父母，
我的爱情，
我的爱情，
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
我的嗜好，
我的嗜好，
我的事业，
我的事业，
我的事工，
我的事工，
我的权利，
我的权力，
我的地位，
我的地位，
我的财富，
我的财富，
我的退休金，
我的退休金，
我的娱乐，
我的娱乐，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如果我们爱这些超过爱主了，
如果我们爱这些多过爱主，
那我们就应该忧愁，
我们就应该忧愁，
我们应该悔改，
我们要悔改，
我们应该求主赦免，
我们应该求主赦免。
那在这个复活节早上，主耶稣也同样给我们使命，
复活节的早上，耶稣也都同样给我们使命，
你牧养喂养我的羊，
你牧养喂养我的羊。
你可能会说，哎呀，我又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我怎么去做？
你说我又不是牧师，我又不是传道人，怎么喂养呢？
怎么喂养？
怎么喂养啊？
如果你是一个丈夫，
如果你一个丈夫，
你要牧养你的妻子，
你要牧养你的妻子。
如果你是一个父亲，
你一个父亲，
你要牧养你的孩子们，
你要牧养你的小孩子。
如果你是教会的同工，你要牧养弟兄姐妹，
你是教会的同工的话，你就要牧养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一个平信徒，
如果你是普通的教友平信徒，
只要教会里有比你更新的弟兄姐妹，
只要教会里面有比你更新信的弟兄姐妹，
那你就要牧养他们，
你就要牧养他们。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主一定会给你服侍他的人，
主一定交给你服侍他的人。
你可以想想看，有没有一个人我可以去关怀去照顾，
你想一想旁边有没有人可以我可以关怀或者照顾的呢？
我可以去喂养他的，
我可以喂养他的呢？
主一定会告诉你，
主一定会告诉你，
那你就去做，
那你就去做。
你也不必跟其他人比较，
你不需要跟人家比较，
问那个弟兄怎么样，
问一下，那那个弟兄呢？
那个姐妹将来怎么样，
那个姐妹第时怎么样？
那是他和耶稣的关系，
这个是他自己和神的关系。
神要我们的只是我 一心跟随耶稣，
神要的我们自己一心跟随耶稣。
在这个复活节早上，主耶稣给我们的挑战是，
复活节的早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挑战就是，
你跟从我吧，
你跟从我吧。
这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
这个是十字架的窄路，
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走的路，
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走的路。
那里面那条路上，因为有劳苦等着你，
因为这条路里面有劳苦，
有屈辱，有嘲笑，
有羞辱，有讥笑，
有伤害，有攻击，
也都有伤害，也都有攻击，
还有贫穷等着你，
有贫穷等着我们，
甚至像彼得那样有死亡等着你，
甚至好像彼得一样有死亡等着我们。
你还愿意跟随吗？
你还愿意跟随吗？
今天早上我刚刚听了一个新闻，就是在今天复活节，在斯里兰卡那个地方发生了爆炸案，刚刚发生过去没几个小时，
几个钟头前，今朝在斯里兰卡地方有发生爆炸。
这是特意在复活节向主的挑战，
他们特意的在复活节向主挑战。
你还愿意跟随他吗？
你还愿意跟随他吗？
在这场爆炸中，据说是目前为止死了200多人，受伤400多人。
好像说死了200多人，受伤400多人。
面对这种恐惧，你还愿意跟随主吗？
面对这些这恐惧恐吓，你仍然要跟随主吗？
那个爆炸是发生在教堂还有酒店，
这个爆炸发生在教堂和酒店里面，
你还愿意跟随主吗？
你仍然要跟随主吗？
弟兄姐妹们，我们面临的主的问话跟彼得是一样的，
我们面对主今天向你问话跟彼得一样的，
我们不用怕，
我们不用怕，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基督复活的大能是在我们身上，
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
今天他复活了，
今天主复活了，
我们就有力量有勇气跟随他，
我们有力量有勇气跟随他。
基督他死过了复活了，他得了荣耀。
基督死过复活得到荣耀。
彼得也走这条路，
彼得也都将会行这条路。
耶稣基督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走同样的路，
耶稣基督也都要求我们每一个信他的走同一样的路，
就是死复活得荣耀，
就是死复活得荣耀。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提醒我们，
多谢你复活的主日提醒我们，
你最希望我们做什么，
你最希望我们做什么。
其实就像大使命中所说的一样，
其实就是大使命中所说的一样，
与你同工，
与你同工，
牧养你的羊，
牧养你的羊，
使万民做你的门徒，
使万民作你的门徒。
天父，求你当年感动彼得的灵也同样感动我们，
求主将当日感动彼得的灵同样感动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心悔改，
让我们真心悔改，
向罪死向神活，
向罪死向神活。
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坚定地背起十字架，
在弯曲背逆的世代，叫我们坚定地背起十字架，
与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
与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
我们真正拥有基督复活的生命，
我们真正有基督复活的生命，
叫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
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基督新生的样式。
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
祷告奉主名求，阿们。